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我是主持人吴颖。
我是程峰。
我是杨东川牧师。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智慧语录，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一个为您打造的节目。我是凌云，今天和你分享一个很感人的小故事。有一群人去芝加哥开会，他们临行前和家人约好，将在周五的晚饭时间回家。在工作完成后，他们匆匆忙忙带着机票和行李赶往机场搭飞机。由于走路太急，在一条拥挤的过道上，他们无意中撞倒路上一个卖苹果的摊台，苹果到处乱滚在地面上，但他们一行人并没有停下来，因为时间很紧，而他们要及时到达机场赶上飞机。这中间只有一个人停下来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同时在内心深处涌起一种恻隐和歉意。他让同伴们先走，并挥手告别。接着他返回到那个摊位前，这时候他才看清，这个女孩原来是个盲人，她正在轻轻地哭泣，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。她沮丧无奈地摸索着地上的苹果，来往的行人尽管看到她的困境，却没有人弯腰帮忙。她蹲下来捡起地上的苹果，放回桌子上，又一只只摆放整齐。她注意到其中一些苹果已经摔烂了，他就放在另一个篮子里。他收拾完了，掏出钱包对女孩说，都在这里了，请收这$40补偿我们造成的损失，你还好吗？女孩点了点头。他继续说，我很抱歉，但愿我们没有给你带来太大的麻烦。在说完这些话后，他正准备转身离去，不料那女孩叫住他，先生。他停下来转身回望那失明的女孩，你是耶稣吗？女孩问他。他有点惊讶说，不，我不是耶稣，因为耶稣是如此美好善良，充满了爱，他永远不会撞倒你的苹果。这个女孩温和地点了头说，哦，我只是惊讶，因为我的苹果被撞翻时，我曾在心里向耶稣祷告，求他来帮我收拾苹果。听了小女孩的这番话，男人的心里也充满了惊讶。小女孩继续说道，尽管你不是耶稣，但你一定是耶稣派来帮助我的，他知道谁会做他的工作，谢谢你聆听他的呼唤，你很像耶稣先生。他赶了晚一班的飞机回家，坐在飞机上，他的思绪难以平复，因为小女孩的问题一直冲击着他的心。 你是耶稣吗？他因着耶稣使用他，帮小女孩捡起苹果而感恩，也在思索作为一名基督徒该如何活出见证荣耀神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们会不会因着你的帮助而错把你当耶稣呢？不，你肯定不是耶稣，但你可以是耶稣的门徒，来遵行他的命令，效法他的样子，荣耀他的名。作为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不应该像耶稣吗？难道这不就是我们本该有的样子吗？如果我们活着能像耶稣，那不是因为别的，乃是因为我们紧密与主相连，他的慈爱、生命和恩典彰显在我们身上，并通过我们散发出去。如果我们自称认识主，岂不应该在生活和行事为人上都像他吗？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听得到就去行的人。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。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《说个故事给你听》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说个故事给你听，我是吴雪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境界电子杂志，北大夫妇的人生转折，神是我的人生编剧，作者冯玉国。第一次听福音布道是大二那年感恩节的时候，两个外系的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感恩节的聚会。来自无神论家庭的我，之前只是听过基督教这个词，没有人跟我谈过任何的宗教信仰。圣经故事当作神话读过一点，并不反感，也知道它与西方文化密切相关，所以接到朋友的邀请，出于好奇，我就欣然答应了。我是跟着北大其他十来个同学一起去的，真是好事多磨。傍晚要出发的时候，我的自行车轮胎却没气了。朋友说，那你就坐我的自行车吧，可是他的车骑到校门口也没气了。不过这也没有难倒我们，我最后是坐着领我们去的白同学的车去的。刚过人民大学的时候，在一个弯道，我们的自行车差点被汽车撞到。记得当时由于自行车快速调整方向躲闪，我被甩下了车子，不过有惊无险，我顺利地参加了聚会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是不是有一种力量在从中阻碍呢？那次讲道让我有很大的收获，我第一次对基督教信仰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，也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产生了怀疑。 那次聚会的布道讲员也是北大的一个博士生，讲到主题是科学与信仰。讲员讲到两者并不矛盾，科学是理性的，研究物质世界，物质世界是被造的，科学研究是去发现这个物质世界的规律，而这些规律也是被造的。人及人的理性也是被造的，而信仰对象是神，是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创造者。神是无限的，是超越时空的，超越理性的。那次讲到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，他讲到信仰不是要等到完全搞清楚神是怎么回事你才决定，而是在你虽然还有疑惑的时候就迈出信心的一步，否则就不叫信仰了。事实上，因为神是超乎人的理性范畴的，我们人不可能100%去了解神，反而当你迈出信心的一步之后，你就会越来越体会到它的奇妙。其实科学也是建立在信的前提下的，科学里面的所有定律都是建立在公理的基础上的，是从公理推理论证出来的，而公理是无需证明的。基督教信仰建立在两个公理之上，神是存在的，神会向人启示他自己。听完那次讲到，我自己总结了两点。一是，神可能存在，也可能不存在，没有人可以证明他的不存在，也没有人可以证明他的存在。二是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迷信，至少它是一门哲学。在很多年后，我看到牛顿的一句话，我们看上帝的圣经是最崇高的哲学。这其实是大学四年期间唯一一次听到福音讲座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那个年代的大学校园，我很幸运，和彩票中奖一样幸运。聚会之后，我拿到几本福音小册子，一本新约圣经，我放在宿舍的床头，有空的时候，一般是午休时间才会去翻一下，并没有饥渴慕义的感觉，也不觉得有没有神和我有太大的关系，或者说没有觉得自己需要做出选择。我的同班同学及好友葛英住在另一个宿舍，有一天他串门坐在我床上，发现我的小册子，他一脸严肃地问，这些是哪儿来的？我一直想信基督教，可我找不到组织。我当时有点愣，一是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一直想信基督教，以前从没听他提过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件大事，不同于要参加一个俱乐部，这意味着人生观、价值观要完全的改变。我也犹豫要不要把联系人告诉他，毕竟那时候校园团契的活动还不是很公开。但是看着他一脸认真，我决定我不能成为他寻找信仰的绊脚石，我就把白同学的联系方式给他了。很快他就成了一个火热的基督徒，和外校的一些姊妹有固定的聚会，而我对信仰依然是不温不热。大四的时候，大家开始申请美国的大学，一二月份看到同学们陆陆续续收到录取通知书，我心里开始有压力。葛英也收到了，他很关心我，就对我说，你要为这事儿祷告。我当时没有说什么，心里却想，为什么别的同学不用祷告，我要祷告。我好像有一种好强，觉得没有能力才要去祷告，但是我又想，如果真有神，他掌管一切，他想在这世上让我祷告，那我当然应该祷告。从此我内心就有不断的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，真有这样一位神吗？有没有神区别太大了，他掌管一切吗？如果这样，我确实要祷告，我祷告就可以了吗？他是不是在等我祷告呢？我不祷告又怎样呢？别人不需要祷告啊。祷告似乎有点没有面子啊，为什么我还没有通知书呢？我就这样每天想破脑子，自己一个人发呆，不想都不行，纠结痛苦得很。我甚至觉得，如果我不知道有神这回事还好一些，不会有这么多的思想斗争。有一天葛英吃过晚饭来看我，见我靠在床上一脸忧愁，又在想这事儿了。他又劝我要祷告，
那次我终于决定退一步，其实是迈出信心的一步，可当时的我觉得这是我退让一步，觉得除了有点没有面子没有其他损失。于是葛英带着我走到楼梯口，因为那里的人少一些，他在那里为我做了一个祷告。祷告的内容我只记得一点，他求神在我生日之前给我一个 offer。 他还告诉我，在我生日当天晚上11点，他会和他的那些姐妹们一起为我祷告。我当时想，晚上11点才祷告，我的生日都快过完了，还来得及吗？日子随后一天一天的过去，还是没有录取通知书，我还是常常思想斗争。终于等到了生日，我心里已经轻松不少了，因为我想，我的祷告有没有用，今天就知道了，我以后不用再为这些事儿挣扎了。那天一大早，我就发现我的自行车被偷了，心里还嘀咕了一下，这会是怎样的一天呢？于是我就走着去实验室，一直忙到傍晚，又从实验室走回宿舍。我内心很平静，一路迎着夕阳，三月底的芍园，路边的树已经长出了嫩绿的新芽。突然心里一阵感动，顿时觉得豁然开朗。生命是多么奇妙，万物生长有时，休息有时，这么有规律的世界，一定是一个有大智慧者设计创造的。罗马书1:20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彼时彼刻，心里突然有了那样的信心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大平安涌到心里，真可谓一无挂虑。我还担心什么呢？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、掌权者已经听了我的祷告。那时候，我一路上看到来来往往的同学，有一些在操场上打球，有一些正要赶去自习室，他们行色匆匆，那样投入，在我眼里都带着一些迷失，因为他们以为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其实人生之路可以走得淡定从容一些，因为有一位全能的掌权者。当你认识了这位宇宙真神，你的心态便是 We don't know what the future holds, but we know who holds the future. 我不知未来将如何，但我知谁掌管明天。故事还没结束，第二天我的男友向京怡，后来成为我的先生，帮我查邮件，兴奋地告诉我，我已经拿到了一个 offer。我第一个反应是，那封电子邮件是什么时候收到的？他查了一下，是3月25日，美东时间上午11点，也就是当天北京时间晚上11点，正是葛英和他的姐妹们一起为我祷告的时间。我把好消息告诉葛英，他也非常兴奋。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的话，神就是那位编剧。如果我的故事是我祷告，然后我拿到 offer, 然后我就信了，似乎有点俗气。我更喜欢神给我的版本，让我先信，然后我看到我的祷告被应许。我真正信主的日子就是24岁生日那天。后来我知道信主也就是灵命的重生，我感叹我的肉体的生日和属灵的生日竟然是同一天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因为他是那位超越时空的神。当我回首看自己走过的路，发现神早已在我还没有听过他的时候就引领着我。前面提过，当时在大学能听到福音并不容易，若不是外系的朋友带我去聚会，我就错过了。而我怎么会认识那两个外系的朋友呢？因为在北大为期1年的军训中，我不幸得了甲肝。当时在河南信阳的军训同学中，一共有8-9位同学被传染，恰好在我生日那天，我被诊断为甲肝。直到第二天要住院，我哭得很伤心。后来在医院里遇到同为病友的他们， 原来那次得甲肝也是神要给我化妆的祝福。24岁信主，到如今已有20年了，一路上神的恩典数算不尽。我和晶仪一同来到美国，现在位于纽约长岛的石溪大学攻读博士，后来又同时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。之后我们各自在东湾找到了工作，每到一处，神都为我们预备属灵的家，神赐给我们3个可爱的孩子，我们也从属灵的婴儿渐渐长大。做神的儿女，凡事都可以向神祷告，他有时应许，有时拒绝，有时让我们学会等候，有时给我们开辟更好的心路。当我再回头看我曾经的祷告，发现神最后给我们的都是最合适我们的，我们因此少走了许多的弯路，尤其在风浪中更能体会到由主而来的平安。女儿 Maggie 4岁的时候得了川崎氏病，这个病最主要的特征是高烧不退，住院治疗了1个星期，如果错过黄金治疗期，可能侵犯心脏冠状动脉，导致心脏受损，需要经常验血打点滴，每次验血护士们都不能顺利找到血管，要在她的小手上戳来戳去。虽然 Maggie 非常懂事和坚强，但我看着还是非常紧张。每天需要服用阿司匹林，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是容易导致流鼻血，本来就爱流鼻血的 Maggie 吃了药一早上会流好几次鼻血，这又加剧了我的紧张。此外，我还要密切关注她的体温。在第一剂药物注射之后， Maggie 的体温降了，可是停药之后又反弹，在连续好多天的紧张和焦虑之后，有一天夜深人静，我觉得很累，我默默为 Maggie 祷告，想求主添加我的体力，也赐下平安。我刚一开始默祷，心里便涌出这样的话，看他受苦我也难过，看着他哭我也伤心，这并非我的祷告词，是神给我的话语。我顿时感觉到他其实一直与我们一同经历，于是内心充满了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正如诗歌所唱，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欢笑使你同喜，忧伤使你共泣，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，困乏软弱中有你赐恩，我就得刚强。
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欢笑使你同喜，忧伤使你共泣，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，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，我就得刚强。经风暴过黑夜，渡阡陌，越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，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
这次女儿得病治疗的过程，再一次经历主的恩典。这病其实非常难确诊，症状就像流感，我们的儿科医生却一下子就判断出可能是川崎氏病，以至于我们的治疗非常及时。治疗过程中医生们都很专业，和我们仔细解释治疗方案。 Maggie 在医院也是受到公主般的待遇，随时想吃什么护士都会去帮忙拿，还经常有小玩具礼物，治疗效果也很好。半年后的复查一切正常，心脏没有任何受损。几年前就看到一个顺口溜，0岁出场亮相，10岁天天向上，20岁远大理想，30岁发愤图强，40岁基本定向，50岁处处吃香，60岁告老还乡，70岁打打麻将， 80岁晒晒太阳，90岁躺在床上，100岁挂在墙上。无论你是贫贱卑微，还是荣华富贵，一生的光景也不过如此。诚如传道书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人生无论多么成功，多么富有，多么高升，最后均是一场空。生命的盼望在哪里呢？有没有永恒的意义？人的内心有一个空洞，非要找到永恒的真理才能使它满足。而人性里就有一种天性，或者说是灵性，让我们去寻找这种永恒的东西，直到我们认识了那一位宇宙真神，万人救主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揭开生与死的谜底，他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，因为他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我很喜欢一个小故事，一个小女孩在旅馆的走道里弹钢琴，乒乒乓乓，噪音简直令人难以忍受。这时有一位先生走过来，坐到她的旁边，和她一起弹。小女孩弹得不连贯的地方，她都可以补上，结果流淌出一首非常美妙的乐曲。原来那位先生是一位很有名的作曲家。许多时候，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弹钢琴的小女孩，因为我们的不完美和世界的不完美。我们在弹生命之曲时，也常常有许多失误，而父神早已等候你接受他进入你的生命，坐在身边一起弹奏，使你的生命之曲中的乒乒乓乓变得无比的美妙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心中有感动，愿意借着一个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，成为你的救主，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愿意请求上帝来接受你成为他的孩子，并赐给你永远的生命，现在就请你闭上双眼，跟着我一句一句地向上帝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需要您，感谢您借着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之主。天父，求您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接受我成为您的孩子，并赐给我永远的生命。求您引导我的一生，看顾我，帮助我，使我过着爱神爱人、容神益人的生活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